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题目肯定是借某人的话，因为现在讲着中国梦讲了这么多，我们希望这个梦不是只是做梦了哈，而是梦想。那我不晓得中国梦是什么，我大概懂一点美国梦，就是我那时候说，我记得92年来美国的时候，我说从此我过上小康的生活。哎，那时候只想过一个小康生活，赶紧赚一些钱。那个是美国梦。其实美国梦不是这样子的，早期的美人来美国人他不是这个梦，他是有信仰自由。你去看一看那个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那个梦想，他就是要追求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不是说我随便信一个，乱信一个，信什么都可以，而是可以自由自在，从心里向神发出敬拜。这是不得了的信仰。今天我们在美国有这样的信仰，可是我们不能够从心里向神发出敬拜，因为有太多的捆绑在那里。所以那个自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自由啊！所以我就借用这个名字讲北塘梦嘛，哈，希望不是做梦，而是梦想。然后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歌中所唱的，我们敬畏你，你是远视万事之王。主啊，有时候我心里唱的时候也在问自己，我们对你的敬畏到底有多少。主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梦想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不是在做梦当中，而是真的可以敬畏你。北塘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敬畏你，但是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祈求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读几段经文，但现在我先讲讲这个梦想的引言。那我们一谈到这个教会，特别我们北塘也是一个教会，我们首先会想到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很多人会想到说教会就是那个教堂，那我们没有教堂，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教堂里聚会，可是我们没有教堂。还会想到说地点、时间、聚会的方式，你有什么活动啊，大概会想到这些表面的东西。这表面东西很重要的语言文化，那也有再多一点，就是说哦，这个是一群讲普通话的人，并不仅仅只是黄皮肤的人，也可能是有讲广东话的，甚至有讲英文的黄皮肤的。但是我们是一群讲普通话的人啊，那可能哦，这个是定的北堂。从我们从外表上会看，我们的教会可能是这样。那你从圣经上看，到底是什么是教会？那你会讲到说，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教会的实质。我们先讲教会的组成人员。教会组成人员是基督徒，他不是那个堂点，他没有这个堂，他也可以是教会，他本质是基督徒，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被神从罪中分别出来归向神的神。那基督徒呢，我们知道哈，基督徒你可以说他是就是基督的学徒，也可以说是小基督，反正怎么样，你是跟着基督那一位基督耶稣学的那个门徒。那普世的教会呢，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北堂呢，是地方教会，是一群常常在一起聚集的这么一群基督徒，是耶稣基督身体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当然是和耶稣基督必须紧紧的连在一起，耶稣是主。那北堂跟别的教会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呢？哦，你说是宣道会，可能很少有几个人真的知道宣道会到底跟别的有什么区别。可能我们每年有宣教年会，我们有短宣，然后还要把一笔钱交到总会那里，我们也会整天也会每到结束的时候，聚会结束的时候会读一下宣道会的核心思想，大概这个我们知道的宣道会就是这样子。也许我们还会听说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 A.B. Simpson 哈，大概是这样。那北堂跟别的宣道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想想看北堂，哎，你说北堂到底是什么呢？哈，我想这个外在的东西挺重要的。可能我们第一个被认可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国人，讲普通话的，可能大概是这样。然后呢，第二个被认可的就是我们都住在 Troy 跟 Rochester Hill。第三个被认可的可能是我们形成的传统，哦，我们都是一群这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又在这边留学，留下来，在美国居住，中产阶级。这些挺重要的哈，但实质的话是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最最重要的，耶稣讲的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那我们有使命，我们使命天天写在这个北堂的周报上，每次都写在这周报上。那我们还有个北堂的 logo， 不知道 logo。到底给我们认同有多少？使命里面写着说，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建立互相关心的大家庭。也许我们北堂的特点是使命是大家庭，那到底大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那圣经里有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样？是神的家。那我想到说，神的家里面最重要的，家里面最重要就是家长哈。我们家长就是神自己。那我们还有一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宣长，是我们的长宣，我们都是他的弟弟。那还有一位圣灵，圣灵是我们的师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是不是故意找这个词，家长、宣长、师长。那师长的意思就是他是老师，他教导我们，他把我们引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去，让我们去效法我们的宣长，遵行我们家长的旨意。所以北堂是个大家庭，北堂如果是个大家庭的话，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为家长是神。那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耶稣的弟弟，我们又都是师兄弟师兄妹。但是这个好像哪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嘛哈。那我觉得说我自己的一个梦想，那可能即使不是特征的话，我自己一个梦想希望的就是，就像我们今天金句里面写的，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那里去。他不是引到某一个人，我们当然是通过我们的外表吸引了不少的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北堂毕竟还是有这么多家庭成员组成，我们北堂大家庭毕竟就是小家庭组成。那你如果去看，你去观察，你去研究的话，很多人都会给你资料说，教会的活动、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讲道、教会对人家、对这个弟兄姐妹的鼓励，它的所造成的影响力非常的小。如果你有去调查的话，他调查说青少年，我们的儿女青少年受到教会的影响，如果把他受到全世界的影响分为100份的话，你知道教会的影响占多少吗？10啊，不到2%。家庭的影响85%以上，同学学校的影响13%。如果我印象没错，这是好多年前的印象。那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北堂的教会，对每一家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每个礼拜聚集一次，有敬拜，有讲道，对家庭有影响有多大呢？我可以讲我自己的例子。我一直等到我到了母堂以后，我每一周等于听完那个道，我说够我今天2个小时用。我回去那2个小时内不会跟我老婆吵架，他够不了一个星期的，绝对够不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一趟。那还好，我们也许还有礼拜三的祷告会，有几个人呢？礼拜四的预查会，礼拜三的姐妹会，礼拜五的小组，对教会产生多大影响呢？对家庭产生多大影响呢？每一个聚会2个小时好了，那也不错了，10个小时的影响力，很不错了。但是我不知道哈。那可是家庭自己互相的影响，家庭如果不是在正面的造就，就是在负面的 影响，家庭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次可能社会，像同学啊、朋友啊、同事啊、媒体啊。那今天的社会进到你家里去了，你知道吗？你的卧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社会外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前你没办法，以前你可能通过报纸、电视，今天的 internet 手机随时随地的影响你。教会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神对你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而且我们北堂可能有一个特点，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中年人的哈。那是上回是银雪讲的，说中年危机，对吧？那我们上有老，那当然了，你少年的时候也有上有老，但是我们的老上面的老是真老了。啊，我的一个朋友好多年没有见面，我非常的高兴，终于联系上了。我说哎呀，联系上，然后联系上了，先 email 联系上，十几年没有联系了，是我很好的大学朋友。然后就联系上，我想说，我说你有没有电话，电话给我了。我就在想，就在犹豫，说我怎么向他传福音呢，对吧？因为你做牧师逃离不了这样责任的。正犹豫的时候，他 email 划过来说，你又什么时候到加州来讲道，说来拜访我。我猜测会不会他也是基督徒，心里就想。后来打电话一联系，他说他也信主了，还到中国去短宣。哎呀，我说神啊，你怜悯我，省得我最怕的就是跟我认识我的人传福音啊，像你们都知道，像父母、像亲戚朋友，这还有你认识的人传福音，我是感谢的不得了。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怎么样呢？他说现在非常难受，因为他的父母都中年人了，父母在北京，没有人来照顾他，没有弟弟妹妹来照顾他，可是自己又没办法回去。这个是我们中年人碰到问题，我们上有老真老了。他说他现在做了一个唯一的办法，他就是用那个 Skype， 他就教会了他爸爸，说你只要啪按一个这个键， Skype 就打开。他每天呢就要跟他爸爸 Skype 一下，这个也变成了爸爸绝不可少的事情啊，父母呢绝不可少的事情。我说现在不是有微信更方便吗？他说微信好像他还不太会用。那可能我们这中年危机里面，上有老，那老真的老了，身体又不好，又孤单，也没人照顾。那下有小，当然年轻人也有下有小，至少年轻人不愿担心说，哦，我的孩子上高中，然后孩子上大学的事情。因为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好学校坏学校，我真的感谢神哈，我跟你们想法都一样，也想孩子上一个名校。但是我今天真的认定，从心里头认定，神把我女儿带到那个你们听都没听过的地方，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个学校就是神带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常常鼓励姐妹，我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以后应该去想一想，这种基督教的大学，像 Esbury 这样基督教的大学，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你说他，我女儿可以到那里去以后，他的信仰可以变得更坚定，对你，他更活了对神，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感谢神。但我一直都，我等到我送他去那时候，我差不多意识到说这是神要带他去了，但是现在我就更肯定。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学校？当然我想说，我们会面临这压力，上有老下有小，这个都是对我们压力。那我们自己处在中间的也出问题了，我们身体都不太好，我们都有各样毛病的，而且有的还很重大的毛病。没有毛病的，我们也在思想人生有什么意义，自我实现这时候再从头来也来不及了。所以很痛苦的一个中年危机。那教会对你的影响又这么小，我们又碰到这个中年危机，那北堂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北堂只是一个堂，那你们还要为这个北堂做贡献，那你不要北堂来这里整天要参加聚会成为一个负担，还要去奉献，我辞掉不干了，对吧？他一定不是这样子，他一定不是这样子。虽然北堂可能影响的能力很有限，但我坚信这个神一定对我们有影响力，时时刻刻影响我们。这个救主一定会影响我们，他要影响到我们的家里头。那我能做的，我不难，北堂大概也不难，教会的领袖或者弟兄姐妹活动也不难，但是神能，他一定能，他也愿意。我们必须求，我们要求，常常的求他，不要等到你被，当然也感谢神，你等到走投无路时候再求他也是美的，你总是要求他。所以我的一个北堂梦想，全家都得救， 全家尊种为大，就是我们每一个小家庭都得救，都尊主为大。哎，你如果照着我们的读经计划，不见得每个人都照的哈，现在可能有的，但是如果照读经计划，你应该今天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了哈。那今天还没过，所以你至少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了。那《使徒行传》第十章呢，会给你一个比较，至少有个记忆吧哈，我们叫 fresh memory。当然你可能不是按这个计划去读的也很好，有人说听是不是可以，都可以，只要你读把神的话语进到心里面都好。那使徒行传里面第十章有一个人很有意思，那叫哥利流，哥尼流，不是哥利，哥尼流，哥尼流，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啊，他不是犹太人，他又是意大利的，是罗马的一个军官百夫长。我讲他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讲他的故事，他当然他做天使向他显现说你要去把彼得叫来啊，你要把彼得要把真理告诉你。那我讲的哥尼流有意思的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们有带圣经哈，你们应该带圣经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里。那他就派人把彼得去请来了，彼得要来讲要到向他们家里面传讲这个真理。那这个前前后后来来去去应该有四天的时间。那四天期间呢，在十章二十四节哈，他那里写的又次日，他是一天一天的日子这样算去。他们就是指彼得那一批人进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哥尼流住的地方。那我要让你注意的是后面半节，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有意思吗哈？他自己要信主，他家人要信主，还不够，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来了等候彼得要讲些事情给他。那这一批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我翻到第十章的后面四十四节，彼得就讲到了，讲好像还没过瘾，讲到的时候圣灵噗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第四十四节说，彼得还想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哥尼流很有意思，他要派人去把彼得叫来，然后他的亲戚朋友亲属朋友可能，然后他家里人都在那里等着他，听到以后全都信主了。这个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北达的家庭里面也这样，一家人都信主，不但一家人都信主，亲戚也信主。我有听到有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的岳母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回国，你退休回来，我把我的亲戚都招在一起，你就给我讲道。我巴不得北达的家庭都能够这样子，那是何等的美好的事情，还是很美好的事情。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老婆就把她的亲属叫来啊。当我们要有一个要不要有那种设想，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这么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听你讲到，会乱哄哄的。但是你还是要讲，就请我老婆说你去讲呢、啊。好，我就去讲。他们坐在那里，这七坐坐班七坐八坐坐那，我就拼命的讲，跟他们传福音。我巴不得我的梦想，北塘的每一家，不单单是夫妻信主，儿女信主，还可以把亲戚都召集在一起来信主。除了这样以外，北塘的这个家庭里面还可以尊主为大，我们去信靠神，把中年危机变成转机，父母信主，夫妻相爱的转机，病痛得医治的转机，儿女被改变的转机，全家和睦平安，让神的爱代代相传，一定会的，神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我的梦想，我相信也是大弟兄姐妹的梦想，愿意每一家一家的信主，一家一家的尊主为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个梦想好像还没有实现，我到现在的状态到梦想那里，那怎么做呢？我想到的就是传帮带。你做丈夫的信主了，你就要做言传身教，做家里人的榜样，做读经祷告顺服信靠的榜样， 不是做赚钱的榜样。我前几天去被请去跟一个，我夫妻俩都被请去跟一个大 U of M 的学生谈。那个学生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责任都推到他父母那里去。他父母跟我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让我拿出国内的，你让我拿出二三十万块钱，我觉得不难，我回去瞅一瞅就拿出来。可是让我的女儿听我一句话，我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我跟他说，你我也没有办法，你只有信耶稣去求告神。我可以为你求告，但是你只有信耶稣求告神。如果这个家长，我们的丈夫，做丈夫的已经信了主了，做言传身教，做众人的榜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让儿女可以信靠，让妻子也会看到说，哦，这个丈夫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这个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上堂讲到说，听神明明白白的命令，忠言逆耳，即使忠言逆耳我们也去听，靠神清清楚楚的应许，雷打不动。那做妻子的，圣经里讲说，你是丈夫的帮手，传帮带，你是帮手。你说你讲错了，那你去看这个英文，神造妻子的时候就是 help， 当然中文翻译成配偶，去帮助人，但是你就是 help，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就是帮手，对吧？你互相帮助去帮。那我也觉得妻子不是不仅仅只是丈夫赚钱上的帮手，也不是丈夫事业成就有名有利上的帮手。如果你帮助了妻子在世界上非常你帮助了丈夫在世界上非常的成功，有名有利有地位，可是他离开了神，我觉得那妻子不是帮手，是宣手，是帮凶，因为他走向灭亡的路。所以你要帮他，让他在属灵上更加的做头。夫妻相爱，那做父母，你带领传帮带，你带领儿女走在主的道上。我也有亏欠哈，我至少我还是可以大胆的在这上面讲，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还是可以大胆的在讲，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讲。传帮带，你做丈夫的就是言传身教的，做众人的榜样。我希望我老婆不会把被子搬上来哈，因为我老婆给我讲过一次，是谁在上面哪一个传道人在上面讲到的时候，他妻子就把被子搬过来说，你以后就住在这个讲台上，你不要下来，因为那讲台上讲的好好的，在下面都不是这样子，那把那个被子搬上来，你就住在这吧。我希望我不是这样哈，能够在这里能够下去，我能够做众人的榜样，但是我也要求神的帮助。可是神的话确实这么讲的，做丈夫的就是言传身教的榜样，传做妻子的是帮手，不是帮凶。你做父母的就是要带儿女，所以传帮带在家庭里面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是北堂，我梦想北堂的家庭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这样子，能够这样子，真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所以感谢神。那我们北堂这里哈，教会的话，我们总是会鼓励家庭到神的面前来。我希望我们以后会营造一个环境，不至于说，你比方说家夫妻里面有问题了，有人跟你讲这个，讲这个方面，然后你比方说丈夫找你谈，找个某弟兄谈，然后你同情这个丈夫，你站在他丈夫的一面一起批评那个妻子，我这个不叫帮助这个家庭，而是你站在他丈夫那一面说，你更要去爱你的妻子，这个叫帮他，这叫帮助家庭。如果有孩子跟你讲说，哦，我爸爸妈妈怎么不好，你不要去帮他说，哎呀，你爸爸妈妈就是这么糟糕的，我对你挺好的，这个不叫帮他，叫害他。你要说圣经里教导，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就是要爱你的父母，你有错。当然我们不是只是指责，可是我们站在他里面后去帮助他，希望能够这样，我们总是让这个家庭在主里头，而不是去拆散。你好像觉得是帮助了他，你同情了他，可是你实际上在拆散。我们总是帮助他，让他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那 你也看，你在周报上也会看到，下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有一系列的家庭的讲道，照着圣经的教导，我至少理解的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讲家庭。那下个星期我就会讲这个夫妻的事情，婚姻神设立的婚姻，然后接着就讲说人怎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再讲说怎么合二为一啊。你们反正就饶恕我，如果我是照着圣经讲，我也想希望我们一起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那圣牧师来的时候也会讲家庭，那志宏的话他两次会讲神的律法，我估计也会跟我们生活中有关，因为我们读的神的话语如果不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应用，如果不在我们家庭里面首先起到作用，那神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小，因为你家庭的影响力占了85%。我们必须为神国赢得家庭，所以北坛第一个梦想，我自己的梦想，全家得救，尊主为大，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这样去做。那你说北坛还能做什么呢？除了这些做什么呢？那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做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在以弗所书，大家翻开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4:11-16。那这段经文大家也读了很多遍了，也可能也讲了，也有很多人讲了这个。那我只提几点。以弗所书的4:11-16哈。找到没有？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的哈，以弗所书4:11-16，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旗帜，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愿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好，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听过，很多人讲到。那我用这段经文，我讲说，我们对北坛的梦想，除了那个家庭，我们北坛总应该做任何的事，鼓励家庭，让全家都信主，尊主为大，也常常为他们祷告。那北坛在活动当中，我们去增加家庭的价值。那北坛我们还能做的，我们一起在做的还可以，就是我的梦想是认识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助。那在具体做的上面，我们仍然是传帮带，传的话我们传扬真道，我们营造一个环境，大家总是用神的话语去劝勉，去安慰，去鼓励。那我在讲台上还有其他的弟兄牧者外面来的，在讲台上我们总讲神的真理，我们在主日学上教导神的真理，我们在小组读经上把神的话语吃透，在团契生活上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安慰的时候，劝勉的时候，都用神的话语去这样去做。同时呢，我们个人也读经的时候，我们鼓励把读经的过程呢，来读经的过程中把你的心得写下来，把你有的问题写下来，把你的困惑写下来，把你的祷告写下来，会长进的，会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像今天这个金句里面讲的，我们就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保罗说他为此劳苦，他照着神在他身上运行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我们北坛也这样做，传扬真道，在任何的场合上我们都传扬真道。传帮带的帮里面，他这里面讲说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就是彼此配合，恩赐彼此配合。但是因为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教会不是仅仅的做事工，做事工比较简单，你有一个通知过去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说我们要请你来一起唱唱歌，我们有什么小组里面需要几个负责同工， 做事情比较简单，但是真的彼此配合的时候，教会里面彼此配合的时候，一定是心灵里头的沟通，心灵里头相通，那个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虽然可以一起做事，但是我心不通的时候，我做出来的事会有别扭，我心里有纠结，所以要在心理的层面去帮助。那在心理的层面去帮助，我们就要营造一个环境，在小组里面我们要营造一个环境，在事工当中我们营造一个环境，用爱心说诚实话， 说真的就是说用爱心说真话。有人说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你承认吗？那我们北堂很有爱心，如果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就去帮他，对不对？很有爱心，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去帮他，但是心灵里头的需要呢，你怎么帮他？你帮他的时候他不喜欢呢？我有听过几次说你帮我，你这个好像他有意见，他去猜测，他会这样子，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心理里头帮我希望北堂能够深入关系，交谈的时候不再只是寒暄，不再只是讲事实啊。我去那个 community center， 我现在常常去 community center 去锻炼身体啊，感谢神呢，哎，求你们也跟能帮助我，要督促我常常去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时候，我看到美国人住在那个 locker room 里面一谈啊，这个 Detroit Lion 怎么样？你谈再多，对你的心灵不会有帮助的，对吧？因为你这个只是表面的成分。我们以前没来美国的时候就知道，说美国的文化，美国人在交流的时候就很乐意谈这个气候啊，啊，明天天气怎么样？球啊，很有话题可谈。那个话题可以谈，那个不叫深入谈，那不是朋友。那在小组里面，如果我们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够深入的谈我们对重要的事情的看法，谈我对重要事情我或者我受到伤害，我低沉这些感受，甚至谈生命的意义，我们的关系无法深入。可是当我们这样谈的时候有危险，对不对？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危险就是我是不是怕，我是不是绊住你了，你是不是被我绊住了。所以我们要像我上次讲的，下一个决心，我绝不绊倒人，但我难免会绊倒人，对不对？我不故意绊倒人，我难免绊倒人，我不去猜测。我听到别人第三者告诉我的意见的时候，告诉我对某某某人的事的时候，我如果不当面去问那个人，我绝不猜测。虽然他对我心里产生的影响，我真的即使我下了决心以后，我就会听到这样负面的意见，对我心里产生影响，我就是祷告，我在神的面前说，神你给我对付掉，我就不去猜测。但实际上会不会还会猜测，难免嘛哈，但是我就是不去猜测，除非我听到他当面给我讲的意思，而当面给我讲的意思的话，我还要只听他字面的意思。那这个我还在学习。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照一下镜子，我老婆说不要照镜子。我不是只是听他这个话的意思，我要听他背后的意思。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他说没有意思，只是不照镜子。我说你讲话都不要有意思的吗？他说可以不要有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哎，好没意思，对吧？我女儿会说你啰啰嗦嗦的没有意思。但是我拿这个简单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我不猜测，那他讲这个话就没有意思，对吧？你不要猜测，你不要因此难受，这个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是不容易。那就这么小的事都不容易，那更何况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深入关系。所以我们要下一个决心，我不论断人，我不绊倒人，但是我不怕犯错误以至于不敢讲真话。那被绊倒的被难受的，你拒绝去猜测，你让为那些人讲真话而感到高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决心，需要神怜悯我们，神做成的事情，这样才可以真的是互相帮助。否则我们的关系是肤浅的，心里的火热起不来的。那还有教会的服事当中，你像敬拜，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懂敬拜哈，但是我有经历过那种敬拜，就是你看他歌喉也唱得不好，音乐乐曲也没有，但是我有经历过一次，在十几二十个人的挤在一个小屋里面的时候，当有一个姐妹她领我们唱的时候，我心整个被融化。敬拜是我只能想象的说，像圣经里面讲说，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这样的东西，这样我们都非常缺乏，但是我深信有一天当我们心灵这样去做，去照着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进到神的里面，受伤的被医治，沮丧的看到希望，被得罪的能够饶恕，得罪人的能够认罪，真的被爱环绕。这个传帮带，这个互相帮助，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下功夫，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那带里面哈，带你讲的可以非常多。哎呀，带门徒，带主日学，带查经，带那个敬拜啊，带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带门徒。那带门徒里面最最重要的，对我来看，就是效法主，做众人的榜样。我讲给你们听其中的一个挣扎。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说，主啊，能不能让我在身边看到别人的榜样？看到有一个人让我可以效法的，因为你很需要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你效法的人有榜样，榜样的力量无穷。当然，我的心中有点高傲，我肯定是有骄傲的成分，因为这个人不成你的榜样，那个人不成你的榜样，往往是你骄傲，你不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你看到别人的是弱点。但是我们也确实缺乏，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很少看到有那样为主可以换下一切人认为好的，自己也认为好的东西。这样的人，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北塘能有这样的人起来，这样的一个梦想。那我走到中国那里去四年，我到处看，我很少，应该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他蛮有真理又蛮有怜悯的人。那当然你说这个是耶稣才有嘛，谁会有呢？可是很少看到，就是说他在真理上站得很稳，他在圣经的真理上懂得很多，可是呢，我往往看到他也很夹着门头，他拿这个真理去论断别人。哎，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很温柔，很好像什么事都可以行，哎，他也是，他比较是 compromise， 他是真理上比较 compromise。哎，所以很多人就中国人就我在中国的时候，他就想说，你看你站得不稳，你对很多的事情上好像没有主见。啊，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好榜样，但是我真的盼望那个人，在许多不重要的事情上，像我上面讲的，不是真理的事情上，你没必要站得那么稳。在真理上，你站得非常的稳；在相对道理上，你可以互相尊重的一个人，对人蛮有怜悯、爱心的一个人，这样的很少看到。那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都很希望能站在我一边。那我们说，哎，这种人可能只有耶稣。那确实，耶稣是这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如果是我们人就停在那了，非常的孤单难受。但是耶稣说，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可以在世界上人都看不上的时候，他所有以为都很宝贵的东西，甚至他的大家都认为他不错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说有神与我同在。啊，你说那是耶稣吗？我们做不到嘛。对，我以前给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年纪比我大的一个人，我常常跟他讲说，哎，主是这样这样。他说你不要拿主来给我讲啊，因为那是主啊，主啊，那主的事情你能做到吗？你只不过是人呐。哎，那有没有人像保罗那样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要被砍头的时候，他讲说第一次受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 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但是他说我有主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这样效法主的人，那你说保罗也太了不起，他是使徒嘛，我们不是那样的。那我自己前面两个我也是这样子，我不敢祈求。那有没有像巴拿巴那样的人？你在使徒行传读到巴拿巴了吗？哈，巴拿巴这个人是劝慰者。巴拿巴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非常的慷慨，他把所有的都变卖了。当主给他讲这样说，他就把一变卖了，他不看重钱财。那今天神，我再三讲哈，神没有要求我们变卖所有的财产，房屋公约。我在国内家庭教会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我当然我后面我讲的多了一点，我说，如果要变卖的话，我变卖最多，因为在国内呢比较贫穷的地方，县城里头，我讲这样话的时候，后来我下来就被那个弟兄指责，我也觉得是神借着那弟兄指责我，那弟兄就说，你以为你了不得，你以为你更多的东西不都是神给你的吗？我说我是真的是认罪悔改。是的，是神给我啊，是神给我的，我不是奉献的最多最了不起，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但是巴拿巴哈，他不看重钱财。那巴拿巴是劝慰者，在别人都不能够接纳使徒保罗的时候，他去接纳。你看到现在应该知道巴拿巴这个人哈，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使徒保罗。哇，我在想神为了使徒把使徒保罗众愿使徒保罗在那里摆上了什么样的人。那你还要看巴拿巴更厉害的地方，你如果使徒行传往下看，你会看说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哎，后来变成保罗巴拿巴。我不知道哈，如果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前面都是陈浪福袁正国，陈浪袁正国，到时候袁振国陈浪福，那陈浪福想说这个怎么了？这个人跑到我前面去了。不但这样子，你看巴拿巴有没有带那个约翰，就是马可一起去，保罗也带去，最后两个人真的死去活来，保罗不肯带马可，巴拿巴继续带马可。你后来看保罗那么使劲的带提摩太，这是我的猜测哈。提摩太是一个，你如果看提摩太，如果你听过林三刚讲到，提摩太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常常流泪的啊，不是那么刚强的人。保罗一直把他当真儿子，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你不觉得保罗他那时候可以这样带提摩太，受过巴拿巴的影响吗？巴拿巴为了培养人起来，你不觉得保罗受了他影响？我觉得很可能的，不得了的事情。那保罗后来当然也接纳了啊，马可哈、约翰。所以巴拿巴这个人，在我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神就兴起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保罗后来在那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巴拿巴把保罗请来做教师，这样宽阔的胸怀。这样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样的人，我祷告我的梦想北堂会有这样的人起来。那我的梦想是北堂全家得救，尊主为大，北堂可以认识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助，兴起这样一代一代往下带的人来，像巴拿巴的这样的人。但是这个梦想如果只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就是做梦了，没有必要。我读过江派珀，你们知道现在比较有名的啊牧师，他写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们，我请求你们要梦想比你自己、比你家、比你的教会更大的梦。不要把美国家庭奉为神明，要大胆的说，你孩子不是你的事业。”孩子是神赐给我们，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被我们训练，在这个怀有偏见、充满痛苦、走向灭亡的世界里，他能够为真理、怜悯和公平伟大事业而奋斗。 你听到这个真理、怜悯、公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有点熟悉？上次我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平、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让我们的孩子不仅仅他要上好的大学，有个好的工作，赚好的钱，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为神国而奋斗。所以我们北坛的梦想必须跟神国紧紧的关系的，如果跟神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在做梦。那我另外第三个梦想就是北坛有一天可以成为安提阿的教会。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读到第十章，我们越过第十章，我们看第十一章。如果你今天早上按照那个读经计划，你今天早上是完成的，那你应该读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面他讲哈，从24节到26节，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从24节到2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个教会不得了，这个教会怎么不得了哈？你看到19节那里说，有很多被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起来后，后来遭到了逼迫，逼迫很多人四散开了。那19节里面说，有很多的门徒哈，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福音。有一批人，他只向犹太人传。那其中可能的原因就是有语言的因素，因为犹太人讲如果是希伯来文的话是有困难，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代移民向美国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的语言不太通。当然我们知道有好多人语言好，我自己就是在读神学的时候被逼无奈有一次向美国人传，居然那个姐妹流了眼泪，美国姐妹流了眼泪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只惊讶，我睁大眼睛，我说你听得懂我的英文吗？他说我听得懂，完全听懂，没有。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我有居然还可以向这个美国人传福音啊，信了主。但是确实有困难，确实有困难。那我们的第二代，美国第二代，如果你不会讲中文，你只会讲英文，他当然可以向美国人传福音。可是这里的就好像我们的第二代可以向今天的80后90后从国内来的人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这些人向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希腊那个地方长大，是犹太人，他讲也会讲犹太文，希伯来文也会讲希腊文，他向希腊人传福音，他跨过了文化的障碍。所以这个教会本身就不简单。然后我在前已经讲到巴拿巴了，巴拿巴又把大树那里把扫罗找来啊，就是保罗了哈。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的教会它很不简单的一点是，它有教导，保罗跟巴拿巴教了一年，他不但有了教导，他行出来了。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的，我自己，这我自己的看法，你们可能可以不同意。我自己的看法，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说，哎，这个基督徒可能是一个不见得是好的名称，是坏的名称，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安提阿的教会站在真理上，行在真理上，他行真理，按照真理去行，行到这个地步，跨越了文化，跨越了种族，让犹太人怎么称呼他不知道，这一群人不是犹太人，因为他跟外邦人一起吃喝，让外邦人怎么称呼他，哎，这帮人又有犹太人的传统，可是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但是他们常常说基督基督小基督，他们是跟从基督的，所以叫他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安提阿的教会不得了，安提阿的教会他知道真理，行出真理，而且真理行得这么大，被人称为基督徒。安提阿教会没有山头，跨越文化，跨越种族， 如果你们还不被我说服的话，那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在一到三节，他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实际上就是教会的领袖，有巴拿巴，哎，巴拿巴摆在第一位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按这个权力啊，教会一定是不是按权力先后来排的，但是可能有重要程度排的。巴拿巴和称为尼街的西面，尼街很多人就说他是黑人，因为这个尼街这个词哈 ，Negro 就是黑人的意思。他说，你看这个西面。所以巴拿巴有西面，古利奈人入球。古利奈人是应该是非洲那边的一个人。我们前面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来到他们那里，我不敢肯定古利奈是在哪里，反正是不是那个地方的人。而古利奈人入球，还有分分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呢，是跟西律王一同长大的，估计是个贵族。还有使徒保罗，还有保罗，这些人组成一起，跨越了文化，没有山头，没有种族。他们把真理行出来，以至于别人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就称他是基督徒。然后你看第二节，他说：“你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们分派巴拿巴、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从圣经我们只知道宣教的教会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宣教的教会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说平常常常进食，那一次进食祷告圣灵向他说，我猜测也有可能是他们故意专门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进食祷告圣灵就直接跟他讲话。所以他们是安提阿教会，站在真理上，行在真理上，而且活出真理，然后顺从圣灵，胸怀神国。五位领袖里面，把两位，一个头一个尾都派出去了。我们把我们的 board 里面五个人，或者把我们五个执事里面两个派出去。我们希望有一天是这样子，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巴拿巴是有关怀恩赐的，一个是有教导恩赐的，这两个都是教会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人。出去，所以北堂的梦想，我梦想可以像巴拿巴，不像安提阿教会那样子，在真理上站得稳，行出真理来，然后胸怀神国，有国度胸怀。那怎么做呢？哎，我们一样可以传帮带。你愿意参加宣教吗？我定义的宣教哈，现在对北堂定义的宣教，你不要去说中国。也不要去一个跨文化的地方，那个才叫宣教。当然那个是我定义的宣教，就是你能不能走出你舒适的圈子。耶稣说去，你愿意走出你的舒服的圈子吗？什么是你舒适的圈子？我为了准备这个讲道，我就把去年我开始登记新来第一次来教会的那个名单那个条子一个一一的看，看完以后我数了一下，超过六十个人第一次来到我们北堂星期五晚上聚会，20%的留下来就有12个人，10%的信主就有6个人，不是没有人，今天就有60个人在这里，超过60个人。你愿意在你的小组里面有新人，你每周哪怕就打一个电话，你说打电话我很难受，我不容易，那就是你不舒服嘛，不舒服你就走出舒适的环境，你就是宣教，你去关怀了。你说那很不舒服，那你走出这个不舒适的环境，你去探访一下，去邀请一下。或者说我听到有姐妹说，哎呀，我们现在孩子都在 U of M 或者 MSU 上学，那你去那边的时候可以不可以也去他们的教会那里去，可以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些见证，那也是舒适的，走出舒适的环境。那你去中国短宣当然是更好啊！我希望我们今年还会有人去中国短宣。去中国短宣不是我们只帮他们，他们也帮我们。我们愿意在金钱和祷告上帮助在神国上有需要人吗？我出去短宣，我在中国的4年，我跟国内常常来往的大概有七对嘛哈，7个 unit 不好说七对，因为有的是单身，全职侍奉的人，他们都以为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教会比他们属灵， 我去年回去的时候，特别跟两队，两个团队的谈，他们就说你能不能把我们在这边的需要带到美国的教会那边去，带到那边给他们讲讲。那当然也包括金钱上的需要，因为有一个支坛的教会，他一个家庭教会，他现在在他的手下面就有4个 unit 做全职同工。那这个教会的话，他支持自己的教会一个传道人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再支持3个去出去支坛的话，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说可以不可以讲一讲。然后另外一个教堂呢，那我跟郑国弟兄也都去了，他们那个人办神学院，他也有些需要。他甚至给我讲说，哪怕你每个月少少的给我们一点点支持，我也是表示对我的支持。我没有答应他。然后他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说我们这个北美的教会比较属灵，然后我说北美教会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属灵，奉献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子。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他的教会，他自己估计哈，我的原则是这样，我传道人我绝不看，我也没有权利去看，也不没有理由去看，我也不会去看你们任何人的奉献。我虽然我每个礼拜会把这个奉献数目登上去，那财务给我就登在上面，因为是让大家看，但我绝对不会看你们奉献多少，我一律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说他的教会至少一半人做11奉献，那我可以估计我们教会不到。那另外一个呢，他说他们那里至少1/3的人做11奉献。我对他开玩笑哈，但这个不是我的梦想，我开玩笑，希望这个玩笑对大家有一个激励，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梦想，我有点害怕，我也没信心。我跟他讲说，如果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都11奉献的话，我可以把你们7位全职的生活费还有4工的费用全包掉。但这个不是我的梦想，也不是我的祷告，因为金钱过去不见得是好处。但是我想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金钱奉献上确实比人家差，比人家差。我不是说哈，我做牧者的，我绝不去 promote 金钱，但是金钱奉献确实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衡量度，一个衡量。所以我去他们那里，你传帮带，我被他们帮助，他们爱主，他们的爱主对我的帮助，对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我很大的挑战。那神在帮助我，所以我的梦想，北坛的梦想，从小家，一家都爱主，都信主，尊主为大，大家，我们可以在真理上站稳，凭爱心说诚实话，互相帮助，那还有更大的家，那是神的国度，我们在神的国度上有份，像安提阿教会，这个是我的梦想。我也是我的常常的祷告祈求，这个也会成为大家的梦想。那怎么做？就是传帮带。那你家里可以传帮带，在小组里面，在教会生活当中可以传帮带，那你出去去宣教，金钱上支持别人也可以传帮带。愿神来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就想到说，你借着异梦向人说话，你对有的人像摩西这样的人可以面对面的说话，对我们这样的人，主啊，你说圣灵降下来，我们要做异梦，见到异象。主，我祈求我们这个梦不是白日梦，不是只是在做梦，真的你在梦中向我们说话，你指引我们成为异象，让我们北坛真的成为在你心意里面的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能结果子的肢体。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